秦老师，我就是我昨天那个就是打错印了嘛，就是那个打错印了，就是我现在从头开始，我现在还在打。
你说打错印是你说你的情况，你是
适应那个小指头打错了嘛？我现在要从头打百座嘛？打百座的话就是现在正在打七，正在打七的话就
是你是那这个昨天啥时候？
对对，就昨天。
昨天才发现、那是这样，我不是说我这个话你看记得了，先检查六个手印有没有错之后再开始。
我现在就学都检查好了，就是我也给李华师兄学教了好几遍，就还是那个适应那个问题，给其他师兄也看了他们打的手印，他们也看了我的打的手印。
好吧，行好。
就是我现在打坐是就是早上打一坐第一印的话，后面能打四印和二印吗？
我不知道你怎么这个
往往都是这样，为什么？
怎么个过程你不都知道啊？先打啥好的都知道了吧？你怎么又出现变化了？
不是，我现在是打第一印，我是重新开始打百坐。
当然是了，
这个。他们往往都是说又不想放弃千座，还想把前面的那个六印读一下。哎呀，我遇到好几个，不知道他的心里。
他是这么个情况，师傅魏老师，他是啊、
哦，
因为他以那个已经进入千座二百座来进入，
可不算了，不是
啊，对，
已经全算了
，他打七，
你们修过不行吗？
等于没打过座。
对，然后他昨天他就说啊，那我就开始从百周开始，我一天就打俩小时就算了。
他一天打一小时多着，他哪怕他就是跟着打七的打都行，他多是可以，但是怎么会又把顺序给弄变了？
他现在他是说，如果跟着打七，
跟以前没打过座一样，别考虑以前打过座了。
齐老师，他有一点，他想在这打七吧，一天十二小时，能有六座，他能不能把这个一天，这个一印修八天嘛，修八座嘛，他能不能这样子？
他现在是
六座，第二天再修两座，就等你修完了第一印了，他能不能这样？
不是这个想法，他不是这个想法。
我就说问齐老师能不能这样子干。问问齐老师能不能这样？
不是每印八座，你怎么变成六座了？
不是今天可以打六座，明天还有两座啊？不是，
那当然是了。
啊，就是说这样子他就可以，他每天打几座就是。
明天有两座，这个明天另外要是也打六座的，另外四座都第二印了。到后天打四座，八座又够了。
对，我说的是这个。
对，
那就不用每
天。就这样，还是一样的这个。打多可以，怎么顺序咋能变了啊？别记过以前打过座了，以前等于没打过座啊，等于重新来，等于重新起的，不是重新，等于从头起的。以前没打过座，刚开始从头起，等于这样。
他现在的问题是他打一印觉得很疼，他只能打俩小时，然后后面的十个小时他就想问能不能打其他的手印，是这个意思？
那不能，那就只一天只打一个印也行啊。
那就一天啊，一天只打一个印，然后只打两小时。
那个顺序不能弄错，守成不勉强啊，但是不能因为贪多贪多打坐把就把顺序弄错，不能这样。我因为这个四印假如说也是有这种情况打不了多的话，那以后都不能加多了，因为以后主要修的四印呢、啊、或者二印。
好的，齐老师，他现在是这个想法，他不想一下子求多，他也是按照祖师说的原计划，一天什么什么印，一天什么什么印，但是呢，他想在这个基础上，剩下的时间就打四印，他是问能不能这样干？
这不就顺序给弄错了吗？
不能啊，不是说不能到听懂了、
哦，不能是吧？
不能把顺序弄错呀、啊，等于前面修过，重新开始了。你说这个情况，我有啥想啊？他是不是筋是用力的呀？筋是轻松自然的呀，不用力啊。一印怎么会疼呢？应该说不应该。 非买成。他是不是要狠压哪个什么？比如狠压那个无名指，何必呢？
那李华教过他了，他
不压他就松了。
那还是较劲，肯定
还是较劲，狠压那当然他坚持不了长时间，都是很自然的。你说那个松了可能是正确的，你那个狠压可能不正确。
师傅，那他的这种情况，他一天他就打俩小时一印，他就不想打。
那是啊，他不是这个什么吗？他不是说其他时间打别的印，那不是把这个顺序给弄那个什么？他要是有时间打坐打，要是有时间打坐打别的，他要是不能打第一印，他就不能打修行中心法了。他可能正要六字明干是往别的去打坐。
啊。
但是心中心法的顺序不能弄错呀、
啊。啊啊啊啊！
那我就是去打六字明也可以打这个第一印。
对。
有多痛啊？他不知道，哎，
不用用力压呀！我听刚才在那里头，这个李华跟他强调的要放松什么什么，完全正确。他可能他还是紧张，他压着就用力压，要不然他咋会第一印不会痛啊？第一很就这种，好像是他要说第二印倒是有可能，第二印并不是能很痛的，这咋回事？
他适应
的，他这就是不行了。
嗯，
适应我不同。
师傅，嗯，他再跟您确认一下，就说他在禅堂里面，他打俩小时一印之后，然后其他时间就打六字大明咒，这样
当然
可
以了。
哎、嗯，可以啊，
这就行了。
哎、
嗯、
哎，
我装什么心中心法不能弄错顺序，他是想多打坐是可以的，多打第一印也行啊。但是他咋的也不行，这只能俩小时，那就做别的，他不能把顺序弄错呀、
啊，
因为不是已经开始了嘛，就算不能，就算以前没打过坐，没打过心中心坐，从开始顺序不能弄错。
金老师，我问你，我遇到的情况，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比如说这个人已经打到四不是千座了，千座了
他，但他不能算是打过千座的。
不是，我就说有人呢、啊，你听听，就说人他已经都进入千座，已经修了二三百座了。比如说，他突然又想起来，他要修前六印，他非要修，非要补，那他就在这个千座之中，每一天
可以插入这两轮。
对对对对，这个是可以的，是吧？
再一个，咱说那个插入两日的时候，也不能这打对吧？插入两日从第一开始插吧。他一天打好多座，只打了一个一印，然后其他打二印四印，那也不行啊。就是插入两日也不能那样弄顺序啊。
他是每天按照他那个六天四印，一天二印，那个按顺序走，然后每一天那早晨修嘛，
那不可以的吧？
嗯，
你说是每天还要按照二印四印规律走，然后每天加座的时候加上两轮，加印加八座，二印加八，这样不行吗？这样能行吗？
啊，
这能行吗？
又不行了，我听你以前都说过可以吧？
绝对不可以，插座也不能打乱这个顺序。
不是，他加座也是按照
加座以后，插座二印四印就不能往这两轮里头再掺和了。打两轮就是按顺序打两轮的，就不能拿个二印四印去掺和到这两轮里了。
来，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，再说一遍啊。这个师兄原来打过两轮，现在已经进入千座、几百座了。他突然有挂碍了，心里边想着他原来的百座还有没修好的，有纠结的，所以他自己决定，除了他每天的千座的每天的那一座以外，比如说早晨他打
不能不能不能除了以外，要不要的话就是在这进行两轮，不能再除了之外。
哎呀，
除了之外不是顺序就没有了。
你说这一天他除了千座以外，下午他想补那个，
除了千座之外，这两轮就两轮，不超乎千座。
哦，你说是这个意思，没有听过这种，哦哦，那我知道了，好的好的。 你说的是要不签签那个两轮，就先把签座的先暂时停下来。
那当然是签座不能掺和到这里头，要掺和这里头那还算两轮。
我当时管不了。
师傅，陆师兄又画了个图，想让您给看看。
哦，
对着图，对着图哈，我看能不能把这个我理解的关照和见性哈，咱们对着图看看能不能讲明白。我怕我说话这个逻辑思维，这个
你的图在哪儿啊？
马上发到群里，
发过来啊。
哦，
秦老师，我是想，就是咱们第一个先谈关照，因为这两天我看了大概。
你画的那个房间呢？
对你
房间里有台灯啊什么，这啥意思、啊、
你听我给你讲，慢慢你就知道了哈。因为你看这个关照的话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人正常在车间里，工作，这个台灯代表着他的正念，就是他要考虑这个设计了，这个零件加工了，这个他也得用能量。当这个台灯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关照这盏灯，其实我们这个关照的灯就实时的关照着他每天正在正常的工作就行。但凡他脑子里
动那你误解关照了，关照不是这个意思。就这一个，没有往下讲了，就这一个就不对，关照不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我是把这个关照就是当做三尺头顶有神明这个
概念。不是那个意思，关照不是你说这个意思。
比如说他想起打扑克了、喝酒了，然后这个关照灯就咔就给他个警报。
那不叫关照，你另起一个名吧。那不叫关照，另起一个名吧。
嗯。
就你说这是个好事，他也不能称为关照，或者叫正念什么什么，这起另外正名吧。
比如说这个台灯，
正念正确的想法是吧？这些用
正。这正在工作中的这个台灯哈，它属于这个。当他在干工作的时候，他得思考吧，他一思考可能会失去关照，上面这个关照灯可能会暗一些。
我所
谓的关照是你的关照，
你说
的
那么不思考。
啊？
我
不是关照，不是你讲那个意思，你讲那个不叫关照。
不是，这是画了个思维导图一样哈，因为我怕说不明白。
导图这个思维，就这个思维导图就不能说那是关照，你说个关照灯就不对了。
不加这个灯，就把这个灯去掉。
我在心里看着自己不让干坏事，让干好事，这是这样一个思想。那对，这种思想不叫关照。
他其实不分别他干好事坏事吧，只要反正就有一个这盏提起来。
就这个就有这一个不叫关照，不管是干啥事吧，不说干好事坏事啊，就这样一种思维不叫关照，关照不是思维。
这个关照哈，相当于就这个灯相当于佛性，它就是一个不动的一个
东西。不，关照不能相当于佛性，佛性不是灯、啊，不等于那样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灯是孤立于房子的，房子人这一些，它独立存在的，那就不要佛性了。佛性变一切处，一切都是佛性。你概念上都没弄清楚，这佛性。
不是这个车间哈，代表着世间。
车间代表时间可以，你不能拿里头一个灯代表佛性，那就不行了。
不是，就是这个
佛性不能用这个里头那个灯代表。你这车间代表时间倒是能行的，这个能行。
这个那这个灯它就是独立于，就是说
那灯就是一种思维，就是你的一个正确的思想，怎么说？那不能算
这个灯不是思维，这个灯哈就是一个光，就是一个佛性，这个灯。它就是我们这些，比如说这个小台灯，它可以理解成正念和思维哈。它因为它有
那就不对了，那小台灯不在佛性之外吗？不对了。
待会儿我还要说这个，包括窗户里进的自然光哈，也是。
那它也在佛性之外，你这房间也在佛性之外，房间的人和物都在佛性之外，这种比喻是不行的。
通通都没离开佛性。
我知道，我可能表达。
我们比喻佛性啊，曾经这么比喻过，把比喻成佛性叫做就大海比喻佛性是水，这样可以。把佛性是水，把里头的一个人比喻一个一个波浪，这样行。每一个波浪里都有水，你不能说是这个波浪里有几个水，水没不中个，水也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，非一它就不能中个，水能中个吗？那不能弄个，
我这样吧，我就
波浪能弄个，水不能弄个，一个波浪两个波浪可以，你不能说一个水两个水，那不对。
我就把这个人物哈，
佛性比喻成啥？比喻成水，这样可以。就你现在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佛性比喻啥？比喻啥？佛性比喻画面就是佛性，不管他你画个啥，他都是佛性，画面就是佛性。你不画那个地方，他还是佛性，这样比喻可以。你像你这个吧，佛性比喻为纸，这就行了。这一张纸上画我佛性比喻为纸，这就行了。
不是不是，这样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现在哈，我讲的是观照啊，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就是我正在干工作，但是有一个朗月当头的一个东西一直照着我自己在工作。
好吧，那你就那样比喻可以啊，站
可以可以把这个世间，你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意思，就是这个佛性是孤立的，它是它统一的。
你说的以后有一个在照着这个工作可以，但照着工作你不能把它说成佛性。
就是观照，就是观照，因为有佛性的话，这些框架都得。
佛性，佛性是指在你这个比喻里头，到处都是，不管你画到了没画到了，全都是佛性。这样比喻佛性是正确的。
只是无相的，那我知道，你画面是有相了，这个我理解。我就是说的观照，就是这，比如说把这个观照当成头顶上，就是比如说啊，也不头顶是方向也不该有，就是也没有方向，也没有处所，但是它就是一张。
有方向有著作也行啊，但你别提佛性那俩字好不好？
就是观照，就是这是个观照的一个比喻，就是在干工作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在干工作，因为这个灯始终在看着我自己，然后当干工作就是干工作。
你这个比喻也不对呀、啊，他就算不是佛性的这个，哦，看着干工作那不是观照，看着干工作算什么？
我打妄想。
但是你干工作的时候得有一个觉性，知道自己在干工作。
那不叫观照啊！你看这是误会了，
乱了。
有一个心知道我在工作，这不
妄心吗？
哪会叫观照啊？
那不是妄心吗？那不是多。
我能听懂你说这个工作的时候，另外有一个心能觉知道我在工作，这不叫观照啊！这跟观照毫不相干。我知道在这误解的不是你一个，好多人他都把这认为是观照，不是你一个。
观照比他这简单。
我这样不看这张图了，我这样我重新定义啊。观照哈、啊、就是实际上就是实时的常设在定中。
绝对不是。你这观照就是误解了。
他一拉回来以后不就是无念的时候就是定吗？
往哪儿拉也不出来。
跟定啥关系啊？
他那个妄念正在
定不定
正在
相干的。
不是他正在起妄念的时候断一下子，那不就是把它？
对啊，说得好啊，断一下子什么现前了？
就是
念不是了分的灵知之性现前了，跟定不定有什么关系啊？
那不就是定吗？
那不就是定？那咋会是定啊？我说这概念上都不一致的地方很多。
他不看祖师的，他老说他自己的。为什么不说自己？
因为我都看了一会儿这个《如何观照》这本书哈，然后我自己
那你看看
最近那个理解
哪儿不懂，你问问齐老师，这样可以。再说我就说他们，包括那个段都是不可思议，都代表清净。你去看看上师怎么讲的。
那断了就是
没断那个段，反断的那个段就是，不是断了以后。
断了就是定，像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这哪会是定啊？观照就是去妄显真，显真是观照，这个是这不后来和去妄也说成是观照了，不断也说成
是观
照，不大了一样。
显真是定吗？
对呀啊，关键你这个思想就在这儿，你为什么把显真说成定呢？很奇怪，你把定的概念加到这儿干什么呀？这说的是观照。定与不定，别往这增加个定的概念干啥了？
好，我再回头再思考一下吧。我这儿
完了，你弄懂吧？不是那样子，你在这儿，齐老师给你能播的，你心里边清楚了。
可能是这样，他能把禅师这个无出无入的大定搁这儿掺和进来了。
对啊，我就觉得哈，这个观照就是
无出无入的大定，原本的定说的就是打坐修行入定那个定。有出有入的，出定入定那个定，后来禅师呢是为了 不让大家追求那个，说那我们这也是定，无数无数的大定是这么讲的，行了，就把你就把这个当成定了，你算了，那就是方便，那就是为了教化的方便。
那这定生慧不就在这种状态里边，这个才能升起智慧吗？就是说句在那个我不知道恰当不恰当，就是如果
不恰当，你说在这儿升起智慧，它本身就是升起智慧，不是在这里升起智慧。原本就是转世成智，根本就不是说这个跟转世成智不一样，在这里能生出智慧，完全不对了。
如果说
因为它本身跟剥离出去了，
如果
原本就是转世成智，用不着是它再生起一回智慧，这都已经是了，不用再生起一回什么智慧，已经是转世成智了。
关照已经是转世成智了。
对啊，关照本身就已经转世成智了，不用再另外再来一个转世成智。
那就是他们讲的什么长养正圣胎，是就是这个意思是吗？
长养圣胎也一样啊，这种说法都不都是比方吗？比方中胎有胞胎了，这都一样啊。
嗯，
圣胎就是指的佛性，这可以啊，他这种比喻不是不行的，这是都是比喻啊，像长养圣胎什么这都比喻啊。
嗯，就是通过这个比喻在说这个事情现在。
比喻是为了让好懂，不是通过比喻修行。比喻你容易理解。说
就是我就是我。另外，刚才我看那个灯哈，我再解释一下那个怎么是见性的过程哈。你看看，我再打开那个图。
哎呦，完了，
还在这框里头。
比如说，我知道是无相的，我知道是没有东西，但是咱们假如说有一个相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。灯光这儿哈，咔，咱们入定中突然身心化空，进入到这种佛性里边，这个光里边，哎，看到原来除了肉体还真是有一个灵灵觉知的一个东西，哎，他看到这个东西了，但是他在问你的时候你不敢告诉他，这一告诉他是这个，他就着在这上边了，他就永远他不知道自然光也是台灯光也是，但凡是有光芒的地方，其实他就其实最简单的时候，咱们平时说话这个也是，是吧？咱们正在走路这个也是，但是他，你一告诉他这个，他就着在这里。
你就是在刚才这个比喻上，你就是有点不大。我不刚才跟你说了，像你这个东西，那个佛性在哪儿啊？不能把那个灯当成佛性，应该把纸当成佛性。不管你画上了和不画上了。
我知道，齐老师，我就把这个纸哈，就是。我知道那个纸是，
你现在是把光当成佛性。
实际上纸哈，比起草木来，纸都是草木，应该是佛性了。纸也是草木变的，就是不是我
不是
那都不是佛性，
完全错。你的思维根本我就不是你这个想法，
已经落在那个。
你这画不是在纸上画着的吗？
对，
整个纸都是佛性，不管你画道不画道，画道的是不画道的也是。应该这么看佛性，就像刚才说海水，不管它起不起波浪，起波浪是水，不起波浪也是水，水就比喻为佛性，是这样说的，这样说指的，并不是跟离开草木说指，啥都没有离开，那个离开草木说指，那就不能说指了，那就说草木和指在哪儿搁着，就说啥，说成哪儿了。
不看这张画了，这张画越讲越乱。
你这画是在纸上画的不是？
就
要直接画出去，不能说纸比喻为佛性了。
我不该画这个画。就是比如说昨天王师兄说的那个，他把那个一认，他想让你说那个，给他说那个就是，但是你一说那个，他就着在那上面，他不知道坐下日常，他就容易在卡在那儿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，齐老师？
不是这个意思。
我认为他昨天看那个也是佛性给他一道光，让他
那不是，那是你讲的，不是他的心境，不是的。
他的意思不是你现在说的意思。
对，
问题我的问题还没解决。
没解决。
齐老师，我问他一个问题可以吗？就师兄，你在桌上认的是哪个？
桌上认的是哪个？其实坐上坐下一样。
我就问你认的是哪个？
我坐上啥都没认出来，真的。因为这几天说实话我打坐一点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或者是差的效果，反正现在确实是坐上任何好的现象也没有。 啊，也是在熬时间。嗯，
就是假如说你要是认的纸上的那个灯光，可能就静点。
嗯。啊，不说了，这个我感觉今天这个搞得有点越描越黑，越描越乱，还是管自己的事吧。
事不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
一会儿齐老师跟我说了好多遍，我回头我查一下，搜一下这个意思。
这是张经去查吧。事不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
就不要相信自己的这个意思是吧？
得罗汉，得阿罗汉矣，乃可信如意。你证了阿罗汉果了，你就可以相信你那个思维了。四十二章经你去查吧。是无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得了阿罗汉已，就是已经的已啊。方可信如意，这个中间还有两句了，中间有两句了。是无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是乎于色会，色会即惑生，得了阿罗汉已，乃可信如意。这是可能是这么排的，你找一找四十二章经是这么说的呗。
是这样的，师父，是这样的。身物与色会，
色会即惑生。
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，我理解理解。
为啥不知道什么是观照啊？为什么？
我认为的观照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就是比用大白话就是三尺头顶有神明这种。
不是啊，那不叫观照。虽然三尺头上有神明很好。但那个好它也不是关照，关照不是这个意思。
但是你比如说我要设计个东西的时候，工作投入的时候就忘了。
关照不告诉你那东西不要关照。这个我看到屏幕上画了，正设计是可以把关照丢掉，其实是个什么关系啊？如果你正在设计的时候你要关照，你那设计没法进行了，就要把东西丢掉了。
啊、
为什么呢？停止了嘛。
对
哎他就是。佛性现前了，你的一切思维都停止了，你设计什么呀？你没法设计了，那才叫观照。
我问你这个朱师兄。
你说观照，观照你没法进行了。
观照是用，不是观照是体，那个就是
观照
是
别考虑什么体用，考虑体用干什么？观照佛性现前了。你要是考虑体用就是这样，体会用，会体用，起什么用啊？还照本体，根本就不往外照，还照本体。
这都是没有用，
这就关照。
老师，我看了昨天的开示说，我们的身心是二流时钟都时时刻刻了了分明。那我们的工作的时候、做饭的时候，也是了了分明吗？应该吧。
你要是在工作的时候去关注这个了了分明，你还有法干事吗？
没有。
所以说嘛，我就工作的时候不要关照，就这意思。
那个如果妄念纷飞断妄念，那个断的应该是妙用吧，算妙用吧。
这个时候你管它妙用干什么用啊？你为啥联系个妙用干啥用啊？体相用在这儿说，你不正说断妄念了吗？说断妄念的时候来个体相用，干扰不干扰？你觉得？虽然你是正确的，你的认识是对的，它也是一种干扰吧？
啊，对对对。
你何必干扰呢？
会不会有这个可能？就是大家念持世咒，都想着这种来气啊、生灭的这个心，会不会有这个念这个想法？这地方
是念咒，或者是
大
多数
人会。
当然，究竟本身都是妄啊，不是借妄显真的吗？
啊，
心中心法不是妄吗？
嗯，
不是跟那个方便师说那个呀，大多数人会是这样想。
是是是，就借妄显真，齐老师说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，法本法无法，本来是不需要这个法的，只是说借这个方便，借妄而显真，这就
是。第二句是什么呀？法本法无法是第一句，第二句
是
无法法亦法，还是要个法，不要了吗？没有法就是还要法。
嗯。
只是到最后传给阿难传的是不是是无法时，这就是说我说那么多法，八万四千
法，
八法合成吗？
八法合成法，对对。
这就是释迦佛四十九年未说一次。
这就是真心。
未说一次不是说了吗？就是说的在这个 说法是为说一字，并不是没有说法为说一字，说法就是为说一字，不是说没说法是为说一字。
嗯，
希望显真，知道吗？修行本身是吗？那这个道见师我还有一个看法，我听你说这我没有太听懂
啊，
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行人念慈氏咒，他就是有来有去，他就是预备临终往生，这是一类。再一类拨开正眼，这样的人念慈氏咒，生者决定什么去的，时不去，他就是没有用。
对对对，是。
你想说后果、
换个词说吧，你说这个念慈咒是有生有灭啊，是有生，有个往生在，这个往生是为了无生。
嗯，
这个往生就是目的，就是为了无生，为了正道无生，所以就有个往生了。去的是无去，已经有了无生的思想了呀。有了无生的思想，在这种阶段生着还是决定生。
是是，
虽然是有了无生的思想，也不说我不往生了，不说这个话，还是要往生。
嗯，
这不就是
那是没有用啊，
生着决定生。
是，就虽然往生了，也是无生。虽然无生了，
那还是要往生，就是往
生，对对对对，
还是要往生。
是是是，
是的，
好，好，这就清楚。感谢老师。
身体是没了，就是不像前两天那个是一骂全是白的透明的，今天是描述不出来那种。
不要关注这个事啊，别操这个心了，只管。
因为今天是立法的大月30，因为我看到历来的这个祖师大德的开示当中，其实很多都会提到这个大月三十这个。这个词儿也好，这个时节也好啊，也就特别想。
哦，说腊月三十。
嗯。也就今天这个机缘呢，请两位老师呢分别的给大家，就是开始这个腊月三十的这个含义啊，或者是它的对我们的一些个对后辈学员一些警示也好，鞭策也好，还是启示也好吧，促进，欢迎两位老师。
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做不到，没有能力做你说这个。
或者结合那个公案讲也行。
做不到，没有这个能力，对不起了啊。
暂时问题解
决。因为毕竟两位老师见多识广哈，比咱们。借这个机缘给大家都有。
还在继续提醒了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了，真对不起。
腊月三十是啥意思，师傅？他其实就是想问腊月三十，禅宗公案里面经常讲腊月三十，腊月三十啥意思？
那不是啥吉祥的事，那是说就是说最后那快死了。
啊，说最后开始。最后快死了，
腊月三十到来，看你慌不慌，就是人快死了，看你慌不慌，就那意思。他那是一种比喻，
看你还精进不精进啊，还这么晃。
那个禅宗那个比喻说的是死，快死了，或者是没，就是没有几天了，快死了，就那个意思。看看你精进不精进，就这意思。
嗯嗯，
一期生命的结束。
比喻那是比喻。